我们开始，感谢神带领我们有下午的学习，求主保守以下的上课的时间，特别新加坡面对一些律法的问题，求主透过我们对旧约的律法的查考，能够得到一些亮光，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奉基督名求，阿们。好，那就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关于旧约的律法，旧约的伦理。那我大致上有几个大纲。第一，就是旧约的伦理呢，它是具体不是抽象的。第二，旧约的伦理呢，它同时是规范性和描述性。第三，旧约的伦理呢是社群性，但不是社弱性，社弱性啊。那我会每一步来解释一下。通常呢，一些书里面就会有这些材料。这些都很容易明白了。就旧约的伦理呢，是有神论或者以神为中心的；旧约的伦理呢，是普遍性的；旧约的伦理呢，是末世论的。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旧约的伦理呢，它是以神为中心，甚至呢，它是基于上帝的命令啊，上帝的诫命，叫做 God's commands。但是上帝的命令不等同上帝的诫命 commandment， 因为 commandment 呢，我们就牵涉到对十诫的解释。 command 不同， command 的意思就是说呢，神命令，神叫人做，譬如神叫摩西献以撒是神的 command， 但不代表每个人都要将自己的孩子献给神。因此上帝的命令是个别的 tutor 的单独的，但是上帝的 commandment 诫命呢却是普遍的。接着下来呢，就会引起了一个很哲理性的讨论了，就是善到底是基于神的命令，还是善本身是善。那如果善是基于善，如果善本身是善而不是上帝的命令呢，那善至高的善就高于上帝，甚至比上帝更绝对。那这个就引起有神论一个神学上面的困难，因为上帝是至高的啊，不可能有比上帝更高的规律。但如果善或者伦理是基于上帝的命令的话呢，那绝对有可能呢，这个上帝的命令之间是有矛盾的。上帝可以叫一个人去打仗，上帝也可能叫另外一个人他要放下武器，甚至自我牺牲所以现在所讲的和平主义。当然和平主义的人大部分都赞成自卫的，所以和平主义者是可以当兵的。那所以上帝的命令之间有没有矛盾呢？那哈巴姑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了，就是哈巴姑的埋怨，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善的人会被恶人所灭？为什么神要差派一个比以色列道德更差甚至犯更大恶的加拉底人来灭以色列人？为什么一个义或者一个比较合乎正义的国家会被一个不义的国家来灭亡？那所以这一些绝对有可能产生的，好像最后亚伯拉罕被神命令要献以撒一样。当然我们知道他是大团圆结局，皆大欢喜，但是当时候是不知道。因此在这里呢，就是这个有神论是基于神的命令本身呢，它绝对会产生有冲突跟矛盾。那新约里面也有这种的记载了，譬如上帝会叫加拉太书里面说个人的重担要彼此担当，但也有跟着下面三节都说了个人的重担要自己担当。那华人教会的信徒最聪明，他说当然呢，主要看你欠的钱有多少啊。那所以这些经文和经文之间的矛盾绝对要解释。十诫里面不可杀人是中文的翻译，英文大部分都翻译作 Thou shall not murder，是谋杀，所以他一定不会排除当兵自卫。但的确圣经里面有些经文呢，他好像是普遍的禁止杀害生命， 于是这个就引起基督徒在死刑上面可以有很极端的立场，可以有完全反对死刑，也完全是赞成死刑。因此在亚洲来讲特别好几个国家包括你们都是执行死刑的那应该就不会有这个争论。但这个是透过你们国家立法、你们的社会、你们的传统来决立，但仍然没有解决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到底圣经对死刑有什么看法。第二，旧约的伦理是普遍性，这个 universal 它不是指到我们今天所讲的 global， 因此你甚至可以说呢，它是普遍的，是在原理上普遍，但不代表旧约的伦理呢可以应用实行在不同的地方和文化当中。那你说哦，陈牧师神的真理是放诸于四海皆准的吗？为什么你说旧约的伦理它不是普世性的它不是 global 的？那这个就是牵涉到我们下面要讲的，就是前面这个投射篇所说的旧约的伦理呢，它是 social， 它是社群社会性，但是它不是 civic， 意思是说它不是一种立法的，它不是一种社会结构性的。差不多意思就好像说圣经里面有科学的观念，但你不能够将圣经当作科学的课本。圣经里面有哲学的一种的思维，但是圣经不是讲哲学。同样我们说呢，圣经里面有很多特别旧约是关于人跟人之间的社群性的，但是呢它不是我们现代所讲的 civil law 民事的法律，它不是。因为它不是民事的法律呢，所以圣经的伦理在原理上它是普遍，就是人人都要敬畏神，人人都要遵守圣经的话，但不是说我们可以用圣经这节的去立法。历史上很少数起码我知道的就几乎没有以圣经立法的国家，但是有相当多保守的伊斯兰国他们就是用可兰经来立国的，可兰经来立法的所以等一会我们会谈到这点。第三呢，就是旧约的伦理最明显的就是它是末世的，它是指到将来的，正是因为这样子呢它是很绝对的，而这个就引起了我们最多的讨论了，就是旧约里面呢有很多的经文呢都牵涉到死刑死刑呢就是 capital punishment， 就是杀无赦你一犯错你就不会有翻身的余地其中两节就是出埃及记21章说打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那这两节经文怎么解释呢？而在这里当然我们牵涉到更复杂的，就是关于旧约的律法了。大部分我们现在谈的旧约伦理呢，基本上就是牵涉到我们怎么样去解经。那最有名的就是犹太人，他们解释圣经，结果呢他们就总共归纳出圣经有318条的律法，318。所以犹太人很觉得318是个奇妙的数字，我不知道他们买马票是不是特别去买318，他们就觉得这318条呢就是不能够侵犯的，当然就包括了其中两点。但是犹太人好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们有了318条的诫命之后呢，他们就变成了美国的律师或者你们这个新加坡的律师或者香港的律师一样，他们就解释了，而这个解释就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应用。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一种的法律是不需要解释的，也没有一种的经文是不需要解释的，所有的法律最后律师都说可能最后最要紧的就 it depends， 就似乎你的解经你的解释。从这里来讲我们可以说怎么样解释 圣经很类似我们怎么样来解释法律。那在这里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个案呢，比如嘉文或者以前的人，他们怎么样解释出埃及记21章呢？他们说呢，这一个命令 commandment 诫命啊，是以执行 capital punishment 来执行的，而他呢要我们去，他不是要惩罚了任何对父母的不尊重啊，但是他起码表明了父母的权柄是神圣的，是不能够用任何的违法的方法去侵犯父母啊。而我们知道 patricide 杀害父母是人类当中最恶的罪，而甚至他们以前的刑法是将个人绑着摆在一个皮带里面浸在水里面浸死他。而上帝在这里呢是更进一步的，他命令我们所有人呢都要处死那些以暴力啊对付自己父母的人，或者呢以一些侵犯性语言来对父母攻击的人。他说这里所讲的 smite 打击啊，这个很旧的英文，不是指到杀死他，他是指到打他，而这个是指到一切的暴力强暴啊，就算没有受伤，但是呢仍然可能会受到伤害。任何人如果这样子来击打父亲跟母亲，用他的拳头啊，或者用木头啊，他这种的疯狂的行为呢，一定要以死刑来对待，而他们等同于谋杀。当然呢，这里我们看见任何做儿女的哈，他如果是侵犯他的父母，打击他父母，当然是可厌恶的，极其邪恶的啊。而父母是他生命的来源啊，而没有一种的野蛮的行为可以过于了人攻击父母。跟着呢，他就讲到第二个律法了，就是骂父母。在这里呢，他不只是指到强暴，也包括了 abusive word， 就是一些很侵犯性的语言。他会引致到更大的伤害，他会引致到伤害和受伤。任何人呢，如果是这一种的行为，好像不是大问题了，或者只是看他只是一个吵架了，那这一个严厉的处分呢，当然不应该执行啊。而在这里不是指到任何人对父母没有内心呢，而他这里用的是卡拉，他在摩西的用法里面，他追回这个希伯伯来语，他指到是咒诅，所以中文翻译叫咒诅啊，他绝对不是一些小事。当然不是说任何的对父母的侵犯 insult， 就是没有将当得的尊重给父母，如果你违背了你不尊重父母，就必然要接受死刑。但是上帝仍然对这种的不敬虔的骄傲啊，这一些违背了我们自然的原理，他以极度厌恶的方式来宣告。所以我们可以说，可能我们很难去判断的一个儿女们没有尽他当尽的本分，我们要将他判处死刑啊，这个的确是很难的。但是圣经里面也有相似的例子，就是在利未记说到他的血要归于他，因为他咒诅父亲跟母亲。因此我们可以说，上帝在这里要阻止任何人尝试来轻看这种的刑罚啊。上帝是在圣经在出埃及记在利未记都重申咒骂父母啊。但是跟着还有其他的经文啊，你们可以看在出埃及记19-20章，他们与神立了西乃山之约，跟着拿了十诫之后啊， 整个半卷的出埃及记叫做约书，跟着利未记的大部分是献祭的律法，到了生命记呢，又好像出现了一个修订版，将出埃及记的约书来修订。所以我们大致上呢，我们就有三种的旧约的律法，就是宗教性的、民事性的和道德性的。那我们都知道，在教会历史的传统当中呢，我们说我们基督教新教，我们不需要遵守第一第二种，就是宗教性的，特别是节期。那就快有犹太人的新年，他们新年经常是在九月的。那新加坡跟香港呢，应该是新加坡跟香港，可能吉隆坡有，我也不知道啊。就有亚洲最老的两个会堂，犹太会堂，都建于1800年左右啊，所以是相当历史长久。那我们就说呢，我们不需要遵从犹太人的节期、宗教的礼仪的律法，我们也不需要遵从呢他们的民事 civil law。他们的民事律法，但我们要遵从他们的道德的律。那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教会里面的解经，但是它仍然不能够解决我们很多现代的问题。就好像刚才那两节经文，基本上我们不会看见有任何的社会，不管是基督教的还是无神论的还是其他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他们会有这种的律法来界定家庭的关系。但是的确有可能有些国家会说呢，如果孩子供养父母啊，那国家会给他免税。那所以律法呢，经常就是现代国家唯一能够规范我们公民的生活习惯。特别如果在一些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呢，就是基本上是用税收的条例来鼓励国民多点结婚，还是惩罚他们，使他们尽可能不要结婚啊，多点生孩子，还是禁止他们生孩子啊，这些都是在现代的国家里面所实行的。因此旧约的律法固然我们可以在神学上来解释，我们也可以在教会里面有教导，但每次我们当教会的价值观与社会和国家的价值观特别有冲撞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最困难的情况。那所以呢，我们首先就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旧约里面讲的律法 law 是不是我们现在一般意义所讲的 law 啊？那特别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更多有。那所以呢，我们只能够很平心静气的说，他们要视乎哪一段的经文。大部分情况里面呢，不管是旧约和新约，他讲的我觉得很好啊，和合本翻译叫律法。这个 law 这个字原来的希腊语呢叫 nomos， 就是 norm， 它就是一些的准则，一些的原理。在很多的经文当中呢，它肯定没有现代的法官政府所理解的 law 的意思。而就算今天的国家来讲，很多时候他们也不会用这个字。如果受过法律训练的，他们会用一个字叫 statute， 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国家的明文法，我们所立定的法。跟着 statute 之外呢，当然有宪法啦，还有各种不同的。所以在一个世俗的国家当中，法这个字都可以有十几二十种不同的分类。我们在圣经当中也要接纳，就是我们不能够将圣经里面所有的律法都将它所谓一概而论。绝对在旧约当中有很多律法的解释是跟新约保罗在罗马书跟犹太人吵架的问题呢是没有关系。所以在这里呢，我就说律法同时是规范性和描述性，就是说它有些时候它是规范性的，好像十诫一样，但是呢有些时候它是描述性的，意思就是说呢可以因人而异，因地而异。但十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十诫它是规范性的，但十诫绝对没有现代法律的含义，就是说你不可能用十诫 不要说国家了，小到教会都是了，你不能够用实践，单单用实践不加上解释来管理教会。所以我刚刚到新加坡，知道你们很喜欢搭脚车，而且你们很喜欢买那种不知道是2000块还是3000块可以折起来的脚车。听说呢，是一两个弟兄将这种比较，我认为是奢侈，当然我不会叫他邪恶了，但师母就形容呢，所有的游艇呢，他说 yacht 是邪恶的，那我说也不要这样形容啊， yacht 是很美丽的东西。 anyway， 那你就说哦，你们全部犯了十戒了，你们是因为彼此贪恋对方的脚车，所以呢一个教会就订了20部，也甚至因为你们好像不知道是批发商还是你们政府有规定不能够订购带多，结果要找人在香港带过来，所以你是走私了， OK？ 那但是你不能够的吗？因为为什么？因为十戒要解释的嘛，十戒它是所谓的普遍性的，它是 universal， 它是 prescriptive， 它是规范性的，绝对是。所以到了耶稣的时候，耶稣说，古人说不可奸淫，但你看了妇人就动淫念，你就犯了奸淫。这里也就引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纠正了，就是很多人认为呢旧约的律法是规范行为的，新约的律法是讲内心讲动机的。我这次借用的一本书是一本20-30年的老书啊，就是美国旧约的教授 Kenneth Kaiser， 他后来做了 Gordon Conwell 的院长，他是很有名的旧约教授，他讲的有5点到6点，关于旧约律法的特点。其中他就说到旧约的律法是 internal， 是内心的。他说旧约的伦理呢是 personal， 个人的，个人化的，是 theistic， 是有神论的，是 internal， 是讲动机的。跟着呢它是future oriented， 就好像我所说的它是末世的，最后呢它是普遍的。我们不能够过分的分隔旧约跟新约，旧约的律法就好像甚至现在政府 的法律一样，它一定牵涉到动机的，不可能有一种律法呢它只是规范行为，它不牵涉到内心。而且正是因为这样子，很多时候政府的法律它是不断的仔细化，它可能一条伸出10条，10条伸出100条，它就要规范到所有有可能的动机跟行为在同一件事情上面的犯错。那因此我们越能够明白旧约的律法，其实的确能够帮助我们越明白新约啊。那旧约的伦理它绝对是规范很多个人的行为跟社群的行为，但是它不是 civic 或者社会契约 social contract， 它不是用这套的法律来建立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呢比较像我们现在的教会啊，它不是要建立一个居民委员会，它也不是要用这套的法则呢来管理整个社会。最好的例子就是可兰经里面的他们所得出来的所谓的 Sharia， 他们的圣法，很多时候他们是维持了一个伊斯兰教的生活方式，但正是因为这样子呢，伊斯兰教到现在为止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关于现代化，因为他们不是用可兰经来规范到这一个社会的行为，他们来是将他们伊斯兰教的社会生活方式来迁就于可兰经。因此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天5次的祷告了，也牵涉到关于一个星期到底是5天还是7天的分隔，也牵涉到底在马来西亚的基督教他们是哪一天可以做崇拜。因此这些牵涉到整个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 但是犹太人看起来很保守或者守旧，但他们对律法的解释往往呢可能比我们基督徒更加一致啊，他们产生了很多呢是你梦想想匪夷所思的所谓旧约的现代化，譬如安息日不可做工。他们当然最后要解决的以前是 email， 现在就是你的 smartphone 啊。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在纽约曼哈顿的犹太人呢，他们二三十年前五十年前要解决的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回到曼哈顿的这些高楼啊，每一层楼只是几百万几千万的，他们如果住在14楼20楼怎么样能够坐电梯做完他们的安息日 Sabbath， 他们的礼拜五晚上或者礼拜六早上的崇拜他们可以回家啊，所以他们发明了一个不需要用几千万去改装的，只是装一个很小的电子的一个按钮，就能够将这个电梯呢变成一个 Sabbath Elevator 安息日的电梯，而他们完全不需要来操作的。那我当然不会讲给你听的，你自己用你的手机圈现在去找了哈。那当然你说这有没有这么复杂，那我弄它做声控就可以了。你真的以为人家这么笨，连声控都违背律法，因为摩西说不可做工也包括了声控啊，还有眼控啊，手控啊，还有管理员控，总之任何人包括你的孩子帮你按那个电梯，你全家都违背律法，该受咒诅啊。所以总之他们是想尽一切的办法，因此美国的犹太人他们是一个很特别的文化现象，就是一个他们自称为3000-5000年的宗教，他们竟然有很猛烈的现代化。但是如果你去华尔街礼拜五的傍晚你要见到一大班犹太人呢，都是留了辫子 好像拿西尔人一样啊，穿着西装准备去会堂做礼拜。因此这一个就是很典型的他们要将宗教来现代化，而其中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就是律法。那我们基督教呢，如其说我们是解释呢，我们却有很多不同的神学的流派。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是解释，我们产生了很多切割性的处理方法，比如最有名的是时代论呢。如果用时代论的解释呢，他们经常会说为什么咒骂父母不需要施行死刑呢？他说因为那个是律法的时代，我们现在是恩典的时代。为什么旧约有这么多的死刑？譬如最严厉的国家各种我见到的制度包括在美国如果你是与兽来行淫的话，我从来没有见过有死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是法律部或者警察来做的，是鱼林树木部哈，所以呢是美国的公园管理员说啊，你不能够这样对这个羊，这里没有孩子哦，所以我们不怕讲了。那你说这个怎么疯狂的人怎么可以？对，但是美国到现在为止通过了同婚，但是多妻制是违法的。所以多妻制是用，因为它违背的是联邦法，所以是美国联邦的警察叫 FBI 都来拽他，就是坐直升机穿的都好像我这样子戴黑眼镜的叫 FBI。 那你说为什么同婚会通过，多妻制竟然要用联邦警察来抓他？因为在法律的制度里面，在美国我们有联邦法，我们有州的法，另外我们有城市不能够立法，他们可能叫 ordinance 或者 rules， 那分得很清楚。那所以如果时代论就会说这些我们是厌恶的，但是呢我们却不会要求来行，因为这个叫做律法时代。时代论这种解释之后呢，整个出埃及记跟利未记生命记里面所有这些律法呢，你可以说它是一笔勾销。那他们的解释就是耶稣说 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来成全律法。但是如果时代论呢，差不多是说呢，耶稣来是要废掉律法，也不需要再承传。那基督教无论如何，我们看旧约跟新约，我们看我们跟犹太人，我们通常都尽可能不去太仔细的解释。我们不是切割了，我们就用各种的方式，我们将所有这些旧约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办法摆它在一个很大的括号当中啊。因此呢，这个就是成为了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基督教经常我们在律法上我们不能够产生一个很共同的看法。有人就埋怨马丁路德的改教多多少少呢带有反律法主义的味道。那更有趣的就是我们美国有九位的最高法院的法官啊，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白人，都是基督徒，但到了最近这二三十年呢，我们现在比例呢，我们越来越多天主教徒啊，我们现在有五位的天主教的大法官，有三位犹太人的法官，有一位是基督徒的，他是圣公会的，所以我们有九位。那有些人做了很多的解释了啊，其实很可能这个不跟神学没有关系，因为读法律学院需要很多的资产，父母的资助，所以通常是一些比较养尊处优的，通常一定是爸爸或者妈妈本人不单只是律师也是法官，并且也是企业家，所以能够供孩子去读。那犹太人他们的确在美国的东岸是很养尊处优的一个群体，所以他们能够出这么多的律师，甚至最后做法官大法官，是跟他们的社会背景有关。但无论如何呢，在天主教的神学当中，他们有很庞大的所谓教会的法规，就是管理全球天主教的一套叫做 Canon Law。 所以在很多人的眼中，天主教好像国中之国一样。因此在中国大陆，虽然基督徒和教会家庭教会很受打压，但是天主教的问题是更复杂，因为牵涉到梵蒂冈，就是中梵要不要建教的问题。跟着犹太人呢，当然他们整个宗教都是以律法为中心啊。那会不会因为是有这种的观念，结果犹太人的孩子，天主教徒的孩子，他们特别比较觉得值得将自己的人生贡献给法律，因此产生了很多的律师跟法官，有没有可能？我相信这个因果是没有办法能够考虑出来啊。但总之在犹太人和天主教当中，他们都实行了一样是我们基督教从来没有做过的，就是在圣经之外我们另立一套的宗教法，或者基督教法，或者犹太法，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而我们的现代化呢，是很快的我们就产生了现代的国家，跟着基督教通常就是在这些国家当中与那个国家一同的成长。我们很少做到的是好像将那个国家来基督教化，我们自己也不会写出一套的法律出来。而我们通常如果面对有就业的困难呢，我们就说那个不是我们的时代，不是我们的解经，我们就将这些就业的问题呢，我们将它搁置摆在一个括号当中。我在讲，我并不是觉得这些不可行啊。如果你是时代论的，你用这个角度来讲，是很方便的，能够解释了很多问题，就是这些的律法不合用。但如果你说不合用的时候呢，其实一定会引起无限的后果了。那为什么新约就合用呢？有没有可能新约有些经文也会变成不合用呢？那所以我们基督徒就好像一个嘴很刁的小孩子，专门挑东西来吃啊。但如果你要来看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用我的角度来讲呢，我就会说，可能我们要考虑到的就是旧约所有的律法它不是一套八科全书，尽管我们有这么大量的律法，但它没有构成了 a body of law， 就好像你们每个人工程、化学或者商业，你们都有一套东西的。但旧约的律法呢，它不是好像任何形式的法律一样，它本身没有构成的。有时候律法 law 在新约叫 normals 啊，在旧约呢，有时候他们叫做 instruction， 上帝的命令，上帝的训导。因此，你看出埃及记就有这个印象了。神会说啊，你咒骂父母的要打死，行淫乱的要打死，做什么要打死。但是这些律法与律法之间呢，它没有逻辑的关系的，它不是构成了一套无所不包的社会的基础，它不是。它越来越像好像你要出门了，整理行李了，你的妈妈就站在旁边，你带了袜子没有啊？内衣裤有多少条啊？三条啊，不够啊，带多一些了。还有呢，裙子啊，不要了，那里这么冷，不要裙子了。他好像有个名单这样子。但我们读起来呢，我们就有一个印象，就好像哇，这个旧约的好像要立一个以色列国，立一个以色列的社会一样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呢，这些律法真的好像是上帝在不同的时代对以色列人的叮嘱 instruction 命令训令他的诫命。但是所有这些最后表达的呢，是一个完整的神的旨意，甚至神的谕令，那个是完整。就说呢，整个旧约当中不同的条文最后反映出一个完全绝对的永恒的神圣的旨意在背后，但是它本身却不是一套完整的法律系统，它有些绝对是描述性的，所以它是可以违背的，并且呢，它是因时制宜的，它是按照不同的时间跟地方。但是有些时候它好像是描述性的，但我们经过跟其他经文的解释呢，它又可以变成规范性的，因为它合乎了圣经当中那些主要的原则。总体来讲呢，我们可以说圣经主要是讲说到神与人的关系，用我们基督教改教运动之后来讲，我们可以说它主要是讲救恩论的一本启示的书，它有很多社会性、政治性、经济甚至科学的教导，但它本身不足以构成一套完整的系统来处理我们现代社会里面的问题。所以这里都牵扯到同性恋了。那起码我们可以看见在出埃及记跟利未记对于性的刑罚都是很重的啊，包括了甚至与人呢，还有与野兽呢，还有侵犯，甚至有人侵犯父母的乱伦的这一些。但有些就好像这样子，他说人若引有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他就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那我们说这么容易啊，所以他侵犯了就可以去结婚了。因此你要知道，他不是我们今天英文所讲的 codification， 就是呢，它不是一套的律令，它比较上是一套的叫 moral principle， 旧约的伦理。那如果现在来讲，当然呢，第一要问个爸爸了，那个爸爸可能说不根本不需要，我车库里面有只短枪，我要拿出来解决这件事情，绝对你可以是报警啊，绝对有可能就是各种的社会的制度当中的刑罚都会产生。因此在这里呢，这种的不是 codified 的，它不是一种有规范性的立法性的条文呢，它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社会的法律的基础，它比较上是像一种的训令 instruction， 一种的上帝的命令 commandment 或者 command。他要表达的是我们人世间所有行为背后的那一位绝对的善，甚至他没有办法来处理到底这个善是基于神的命令，还是善是高于上帝的命令。那如果上帝是可以指鹿为马的， 那这个善就不是善了。那这些哲理，连这些哲理的问题呢，我们几乎基督教当然可以反驳，我们有，但我不想讲。但主要就是说呢，我们基督教甚至我们没有一套叫做道德哲学啊、伦理哲学。就我们先有三大纲领啊、五大假设啊，跟着我们推出了12条公理啊，最后我们得出60个结论呢、啊。我们没有，我们有什么呢？就看圣经呢。所以做牧师很烦的，这绝对有弟兄姐妹说，哎呀牧师啊，我今天回来啊，我觉得我要在教会里面做这件事啊。那牧师问他为什么，他说神感动我，神说呢我这样做呢就有爱心了。比如他买了很多花摆在椅子上，牧师说不要买花了，就说哎呀就快到母亲节了，我们应该这样做。他有感动，他说这样做是爱心啊。但你不能够否定他的，这个叫 God's command， 神叫他这样做。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呢，我们就经常会有很多道德的抉择的冲突，甚至在执事会开会都可能。我们很难判断一件事什么叫做爱心，什么叫没有爱心，什么事情叫公义，什么事情没有公义，很难啊。但总之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我们却影响了很多伦理学。我们没有一套法律学或者法律哲学，但是我们基督教的圣经呢，引发了很多人去思想什么叫法，并且呢，用他们的时空地点，他们写了一套适合他们社会或者国家的法律哲学出来。有人称呼呢，现在的法呢，是一个 kingdom of law， 是一个法治国。它本身是个国，它当中呢是有它的法理在当中，它与 Kingdom of God 神的国度呢不是违背，但有时候也不重叠啊。譬如最不可以想象的就是我们，当然我举的例子都是美国了，很抱歉的，我们美国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无神论的大法官。我们的大法官呢，不是犹太人，就是天主教徒或者是基督徒，就好像美国总统，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无神论的总统。但每一个总统呢，我都可以肯定，他比我所牧养过所有教会里面最混蛋的那些会友更混蛋。OK， 这个我肯定啊。你真的祷告就祷告这个总统不要来你教会崇拜啊，他这个人是无道德、乱七八糟、贪污，所有你不能够想象的都会讲出来啊。譬如最近有一本书就说到美国总统曾经想过啊，可不可以去暗杀，我都不知道了，是暗杀侯赛恩还是暗杀北韩的。我说这个有什么意外呢？你只要看看我们美国历史的书，每一个总统都想过要暗杀人，因为暗杀是最便宜的军事行动，包括其他国家，每一个人都想过。就好像每一个做生意的人都想过，哇，我如果这样子做，减了一点税，我会赚多一点钱呢。哎，这个不是犯法，这个只是想啊，很自然。那最高法院的法官有一样事情，他就经常会做。他说我是开明派的天主教徒，我赞成同性婚姻和堕胎。我是一个保守派的犹太人，我是反对同婚也反对堕胎。但他们都说我个人的看法和我的宗教背景完全不会影响到我的判案。就说哈，可能吗？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就好像如果有个牧师告诉你，他说我是反对同性婚姻的，但是我反对同性婚姻的角度呢，绝对不会影响我解释罗马书第一章啊。那一般基督徒是不接纳的，当然我也不接纳，但是解经和讲道不同于判案啊。事实上的确是他们可能每一个人，结果他们如果是民主党委任出来的，他们一定赞成堕胎，他们如果是共和党委任出来的，他们一定反对堕胎。但是还有很多的判例不是这些跟堕胎有关，就好像政府可不可以规定每一个教会里面帮员工买的医疗保险都要包括了堕胎的补助啊？那这个就不是牵涉到堕胎了，它牵涉到关于医疗保险 和政府可以有多么大的权柄去干犯宗教团体内部购买医疗保险的自由。总之有人说过，陈牧师你不做牧师，为什么你当年不考虑去读 law school 呢？我说成绩太差，我什么都考不上。那所以就是这样子咯，因此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其实是不可能的，但事实上真的可能。所以每一个民主党共和党的总统委任出来的大法官一定通过的，因为他在公众场合他一定告诉你他的观点与角度，他的宗教信仰完全不会影响到他的判案。但事实上是有影响，但是你没有办法辩赢他，因为他是大法官。所以从这里来讲，我们就可以说今天我们面对同性婚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绝对牵涉到宪法，也牵涉到民意，而它不再是一个所谓的道德的议题。比如美国就很快的从同性恋就进入到同性婚姻。同性婚姻主要的定义就是关于婚姻的定义，婚姻的定义是牵涉到宪法，但是宪法里面从来没有这样讲的，所以有一些的州他们就想自己来立法，并且他们甚至建议了修改美国的宪法，要加上一夫一妻一男一女才是合法的婚姻。但整件事的构思当中绝对有可能有很多事情是违背美国宪法的规条，譬如开会一定要有三分之二合法的人数，这一些的规条有很多的做法呢是不可能，因为宪法本身州本身已经规范了所有这些法律。因此我们怎么面对这些律师和法官他们讲的这些条文，就好像文士跟法利赛人一样啊，他们讲的这些技术性的问题啊，但我们普遍的民意是反对的。所以在这里我只是分享两个见证的。第一，就是在美国来讲，我们很不幸运的，我们很多州都通过了同性婚姻，但是整体来讲美国的民意仍然是一半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是极端赞成的，三分一是极端反对的，有三分一是中间派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没有一派的人他们是全部赢的，很多的州他们虽然通过了同性婚姻，但是结果可能产生了更多人会发现一夫一妻制的这个传统的好处。虽然在法律上我们是输了，但是这个法律上的输并没有产生一个法律当中我们所讲的全面的合法性。这件事永远是被挑战，包括了你们听过就是同性恋的人要结婚去饼店订蛋糕，听过这个事了啊？那饼店拒绝他，结果法庭判这个饼店的老板他有公民权。那这些事情只会无日无之的打下去，因此绝对不存在说那个州如果通过了同性婚姻，所有的法律啊全部要一面倒。那我的孩子他们在很多重要的道德的议案上，社会道德他们都跟我立场一致，神学上呢就一半一半，其他的事呢就完全不同意啊，所以我很喜欢。那但是他们有时候听基督教的电台了啊，这美国有几个我都不讲名字，都是很有名的了，他们最喜欢讲到一半，一讲到同性婚姻，他说 This is the end of the world， 这个是世界的末日。This is the end of everything 啊，那他们就说这一种的讲道的人呢，就是叫做基督徒恐怖分子啊，他都一直吓你啊，跟他说 This is the end of the whole universe， 全世界都要灭亡了。他说 Daddy, it's not going to end, okay? I'm still 20 years old, I have a whole life here, okay? 不会完蛋的。当然他们也不会赞成，但他们也不觉得他们需要公开的去反对。这个就是千禧代跟我们上一代的不同，但我为他们始终坚持我们家族的传统，这个立场我感谢主。 所以我们不要以偏概全，就说哎呀，某一个国家甚至某一个州通过了同性婚姻，那那个州就灭亡了。那当然有人就说，那我们美国基督徒全部都要搬到德州啊。但有些州他们立法是惩罚同性恋的行为啊，判为刑事案，那这个又引起争吵。因此在法律上面的争吵，就好像你们在工程上面，你们的 project 上面，你们就吵到底那两千块要不要用，吵到晚上都不能够散会。哈，你们吵啊，人家看到莫名其妙，老板都莫名其妙，老板说两千块我给，你说 no, 这个是原则的问题。所以大家都不准走，开会开到九点钟还不能够解决这两千块怎么样用。所以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第二，就是在生活层面，在 lifestyle, way of life, 在文化上面，也不会产生一夜之间白发三千将这样子，不会的。很多的同性恋结果州注册没有增加。很多同性恋的人他们都说其实我们根本不想结婚。另外有些是很专业的学术的社会调查，不过这个一百上网我就千秋万岁给人家定为那个可憎恶者 abominable, 真的，他们说同性恋者他们基本上他们的性生活的年期是很短，他们基本上后来就是住在一起，就是这样子。那你说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有些人呢就一听到同性恋就一定想象同性恋的性行为，我说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人家只是一起住，通常只是吃晚餐，或者一个礼拜可能只是见两次，这个叫同性恋。 It depends。 现在很多时候这些的生活习惯我知道不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但是在整个社会风气里面，结果有很多年轻人因为这样子他们更加的坚守他们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在一些我们印象中很放任的州，结果出了一些很好的基督徒领袖。反而在一些很传统的州，州的政府立法各方面都保护教会传统的道德观念，反而教会不一定有一个奋斗的心智。因此教会的文化战争和实际上在法律上面的参与呢，需要彼此的来争论啊。那美国的堕胎，就自从美国那一个经典的立法案叫 Roe v. Wade 通过之后，一直到现在，美国每一年都起码有100万的堕胎，这个是很大的邪恶。但是现在来讲，美国出现了一个已经持续了十几二十年的趋势，就是堕胎的案的个案一直减少。一些少数民族通常都是堕胎最大的人口的，他们一直减少，这个肯定是跟教育提高还有家庭制度的巩固。所以教会要做的也包括治标和治本，如果教会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包括基督徒和邻居，都建立一个健康wholesome 一个全面的家庭，就不会产生这么多婚外的生产的事情。那现在同性恋也有这种的情况，就是说同性恋的人口如果在美国我们慢慢有数字指出他们是一直的减少的话，就算通过了同性婚姻，但是同性婚姻的注册没有增加，慢慢慢慢这件事也在社会隐案里面变成了一个 non-issue。 但是有没有办法推翻这个堕胎案呢？每一个大法官都告诉你是可能的，但是要推翻一个立案还有上千上万之后的判案，这个在法律的历史上几乎是不可能。因此我们需要有法律的常识还有道德的勇气，但我们真的不需要觉得在任何的道德事情上面好像不是我输就是你赢啊，不是我们完全的弃权就是要完全打败你。而我们不是要有一个中间的立场，但是在很多地方都越来越多要求给同性恋者一个某一种的法律上面的认可，就是他们在各种的 权利上面他们都有份，但是婚姻这两个字是不能够重新定义，婚姻一定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啊。在这种辩论当中呢，最好的基督徒的律师、思想家，甚至有些是无神论的很好的法律人员，他们都是用自然律、自然法来辩护。他们要证明呢，一夫一妻、一男一女呢，是人类最长久的文化，是不应该改变，而且改变之后呢，会产生很坏的，我们有数据证明的社会的后果。这种的辩论呢，就比较带有理性，而且它也使到基督徒反思，我们有什么的基督徒立场呢，也应该加以检讨。啊，好像我记得有一次基督徒研讨会说，基督徒为什么反对死刑？他们说，当然了，人死不能复生，你又杀个人了，还要再杀多一个人，两个人死多么不好呢？ OK， 那一夫一妻啊，为什么是一夫一妻？当然呢，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结婚做什么？哇，这个我是代表全球华人基督徒单身协会，我是全球主席，向你抗议啊！啊，我要指控你极度歧视我们这些尊荣的单身好汉和单身美女啊！这中国人这一些的话，你想一想，什么人死不能复生啊，所以不要有死刑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所以当然是一夫一妻啊，这样子，这个是中国的智慧，有他的智慧，我不敢反抗啊。但是我们真的要厘清呢，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呢，有多少是基于我们中国教会的传统，有多少呢是基于我们比较理性的分析了。我跟小孩子都会讲这件事。很多父母说，为什么反对同性婚姻？因为有艾滋病嘛。那我就跟孩子们讲，我说，哎，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女博士找到了艾滋病的那个 cocktail 啊，她解决了艾滋病，那怎么办？那父母说，不可能的，这个永不好治的绝症呢，一定不可能治的。但如果有一天真的能够治好呢，他说仍然不要。我为什么？他说，哎呀，好肮脏的。总之这个是肮脏的事，我们要反对。我说我还有很多东西很肮脏，厨师很肮脏的，你知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厨房里面的事情？所以呢，你没有办法，你一定要鼓励家长们给孩子们一个正确的解释。所以我教孩子们呢，我经常说，为什么我们不同意同性婚姻？ Because God first married a man and a woman. 神首先的是许配了一男一女做夫妻，就不是说因为只有艾滋病啊，因为还有这个世纪末的这个流行病啊，还有伤风败德。喂，很多同性恋的人很有道德的哦，哈，你说陈牧师不能够这样讲，你这样讲助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不是又一大堆成语，我都给人家骂得好像狗一样。我说真的哦，你说你不要做好，你公司有没有同性恋的人？他说有啊。有一次有个团契的导师，是我们的 youth group 的导师了，那他应该很成熟，他要带领我孩子的嘛。他有一次好像尼哥底母一样暗暗的来见我，他说陈牧师，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说什么？他说我是很憎恨 hate， 我很憎恨同性恋的人。我说啊，你憎恨他们？对对对，我公司很多，不过我不表露出来。OK， 这那又怎么样？他说，但是我投票，我觉得同性婚姻应该合法化。他就讲了一大堆东西。那他甚至讲话当中，他还跟我说，他说我很讨厌他们的。我如果 interview， 我见到有人是这样子，我特别不给他的。我说啊，真的？哇，哎，你的这个你在微软的职员偏好是多少？等我可以告诉你上司，等你下个礼拜就不用上班，岂有此理啊！我们教会出了这一种歧视人，还有欲往自整啊，欲往正直啊，用权力将应该聘用的人在第一个 interview 踢出去啊！我当年就给人家踢出去，所以我特别讨厌这些人啊！你这个不公义哦！所以他以为我，他说陈牧师，我知道你跟我一样的啊。跟你一样什么？他说我知道你很恨人。我说我没有啊，我也知道你看见人不喜欢呢，你就绝对会赶他走。我说我没有啊，我哪里有？他说你每次讲到就好像为神做代言人啊，要我们仇恨罪恶啊，要勇敢做见证。我说是啊，那个是讲道啊。 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看我呢？所以我说天老天爷，他在最重要的投票上面呢，他是整个头脑昏掉了啊！他去投赞成同性婚姻票，所以我们华盛顿州他是其中一个票啊。但是他自己心里面他说，其实我很憎恨这些人的，我最不喜欢他们的。不过我觉得他们在睡房里面做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啊！结果这个人是什么？可能州立大学毕业，还读了一个 Computer Science Master。他不能够解决一个最基本法学、还有社会学、还有社会伦理的逻辑问题。就是别人睡房里面做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今天不给你们答案啊。你如果明白的话呢，你有基因，你的孩子应该去读 Law School。OK， 当然有关系了，怎么？没有关系啊，我们都是新加坡人，这个就是一个理由了。所以不存在有一些东西叫做 It is so private, we should not bother. No, I bother a lot. 我很关心你在厨房里面有没有造炸药的化学品，我很关心你呢是平常怎么开车，我很关心你有没有避税和逃税。所以这些都是公众议题了，不是说我们现在冲进人家睡房看人家做什么。所以今天的孩子们，我们要训练他们有常识，有 social common sense, 有 legal common sense, 明白很多社会的议题，不是说 I like, I dislike, 他上 Facebook 太多了，这个跟你喜欢不喜欢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冷静，要看一些比较好的报章的分析，我绝对不推荐Strict Times, OK? 你们要看一些比较好的分析，跟着呢面对这些的事要参与社会的讨论。的确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够随便拿圣经出来，我们要诉诸于 common reason, 跟人家来讨论而不是单单说我喜欢我不喜欢我是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有些问题就是不能够这样解决。你们怎么样在公司开会，你们就照样而行来面对这个问题。说陈牧师不能，我们公司开会每次都开到晚上11点。对了，所以以后新加坡会为到同婚一直开会开到11点呢？一定会此恨绵绵无尽期，一定会的。每个国家都要经过这个痛苦的挣扎。所以今天我希望这个讲座举一反三，我没有给答案，但希望大家考虑，也希望大家重新去思想一下圣经里面关于律法的问题。好，请问有什么问题？马哈迪说我们伊斯兰教应该是不是个残酷的宗教，我们要想出一个妥善处理同性恋的人的法律或者做法。那他这种的思维绝对会被伊斯兰教徒判他是一个世俗的穆斯林，secular Muslim。而这个也就是伊斯兰教所面对的问题，就是他们一直以来他们很难将伊斯兰教现代化。但是我们就走了另外一个极端了，我们基督教很现代化，因此也很世俗化。我们很难有一套的基督教的思维，Christian view of law,Christian view of society, 我们很难有。但是基督教圣经的确是启发了历世历代很多主要是西方的思想家，他们重新去思想人权政府社会。所以基督教圣经里面对于政府啊权力的教导啊，如果我们不好好看呢，我们会觉得很乱的。但是他好像杂乱无章，很多立场都有的经文反而启发了很多真的愿意思想的人，他们就造出了一套的观念，引到了英国，引到了美国，还有欧洲一些国家。所以绝对有可能在亚洲我们可以用基督教的圣经作为一个 inspiration, 作为一个启发。跟着我们在一个多元宗教多元种族的国家当中，我们尽可能找出一些可以跟我们邻居对话的方式这个是绝对可能的，而这个也是很必须要的。总之不是去到一个地步我们产生了一个不是你对就是我错的对立的立场这样子就比较上能够将新加坡带进一个比较成熟的国家。还有很多的问题如果不是比同性婚姻更重要， 肯定是跟同婚同样重要的问题，包括在经济上、教育方面，那些问题的讨论更加多灰色地带，而绝对需要基督徒参与。基督徒在公众空间的声音，有时候最后不是说我们会达到一个基督徒政党或者基督徒的票，乃是我们的 input 使到新加坡人，并且新加坡其实基督徒的比例相当高，华人的比例也相当高，华人当中的基督徒比例也相当高。那我们如果能够在合宜的场合当中我们来推动，我们绝对能够产生一些是圣经原理上但是却是在圣经之外的社会共识。那些社会共识呢，它有可操作性，但圣经的经文呢，从很严格的法律还有管理来讲呢，它不是可操作性的经文，它比较像是一种道德的原理、道德的原则，但是它启发了很多人思想到很多可操作性出来的理论，就带领很多的历史的发展，这些我就没有时间讲。所以你们在这里绝对需要多一点神学的讨论，但也要多一点社会的注脚，等你们知道有什么方式来发言。对，好，还在美国还有同性恋的人反对同性婚姻，当然比例很少。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在这里结束，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有机会一同的来思想到关于圣经的律法还有同性恋的问题，求主引导帮助新加坡的教会，让我们都能够鉴于圣经，用我们社会的经验结合起来，知道如何在这个地方为光为盐。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弟兄姐妹要成立家庭，求主也祝福他们的新的道路与他们同在。我们有孩子要长大了，求主也给我们有智慧做父母，如何教养我们的孩子。求主引导，再次为到我们所有的同工感谢主，求主保守教会，引导教会，特别是下个礼拜的会友大会，求主引导与我们同在，奉基督名求，阿们。最后有个笑话是我讲过的，我说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教会可以只用圣经来管理的，每个教会结果一定有自己的章程啊，就是圣经之外你要自己写一套 law 来管理的，所以执事会七个人，夫妻不能够同时在执事会啊，这个要写出来了啊。所以世界上没有基督教国家，但世界上有很多穆斯林国家，因为他们自己用可兰经，所以这个是他们的宗教，但起码我们基督教所做的产生是更大的影响。好，我们有机会再见啊，谢谢大家。